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播客节目《骑竹乐园宾客》，我是大卫翁。这一期我想聊一聊最近时不时就会冲上热搜的村镇银行存款的问题。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这不但是最近必须要关注的一个行业事件，而且我本人呢，其实也是这件事件的一个受害者。我是2020年通过携程金融买了10万块钱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存款，这一次4月份暴雷之后就没有办法取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显然是紧密在跟踪的。但为什么隔了这么久都没有写篇文章或者是录期播客来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震惊了，超出了绝大部分金融从业者的想象，所以对我来说更核心的是需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情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才敢去发表一些评论，或者说在这种公众媒体上说一些话。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包括媒体啊，包括监管政府，其实透露出来的信息都非常有限，大家其实都很谨慎的在对待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想因为自己是这个受害者之一，同时又是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就随便对这个事情发生评论。但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很多真相在慢慢的浮出水面。但我在录这期播客前呢，还是必须做一个提示，就是事情真相的原委还没有最终的水落石出，所以呢，以下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个人结合了目前互联网监管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上的一些信息的综合，不代表这个事情的全部的真相。那么真正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等到政府监管出了这个明确的事件公告之后，我们才能搞清楚到底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还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不管是对于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投资理财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聊一聊这个事儿。那首先还是想聊聊互联网存款这个事情本身，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很多的自媒体啊，包括网上有很多声音说，你们这些投资者都是活该，谁让你们贪图这么高的这个利率呢？就跟之前的 P2P 啊、信托理财啊等等的一样，就算不能说到活该这个地步吧，但至少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跟之前的这种 P2P 暴雷或者说信托理财暴雷是完全不一样的。底层的资产、产品本身以及这个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聊。先来说互联网存款到底是什么。这一项业务呢，是兴起于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就有一批的银行，主要的呢是这个民营银行，包括一些城商行，那后来下沉到这些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他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呢去获客，然后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期限很灵活，但是呢利息水平却可以媲美这种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的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存款产品。这一类产品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关注到，然后迅速的就获取了我的芳心，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低风险偏好的理财者。因为当时完全从 P2P 这个市场，我已经完全从这个市场退出了，又没有什么好的承接的资产类别，所以当互联网存款一推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意识到这是非常好的一类投资品种。所以不单我自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买，我也甚至推荐了家人朋友去买。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是存款。就是银行存款这四个字是具有一些法律效力的，它跟理财产品也好，或者说投资产品也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时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跟人民银行的朋友探讨过这类产品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存款，其实对于银行来说都是一种负债，银行其实是需要去把它放贷放出去，然后形成贷款，这个是它的资产。那么这两者必须要匹配，才能让一个银行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对吧？因为银行也不是慈善家，那它如果不是一个庞氏骗局，背后必须得是一个赚钱的生意。但是呢，互联网存款最大最大的特点对我来说并不是利率高，它的利率呢一般会在3点多到4点多，最高最高我见过的也不会超过5。 那这个利率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去申请这个房屋贷款，然后去申请个人的消费贷款，或者是企业的一些经营贷款，其实利率呢都会在4到8个点不等。那我们打开这些银行上市公司的年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息差的概念。所谓的息差就是它从它吸纳的存款和它放出的贷款之间的这个差值，这也就是银行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利润来源。那么息差往往都是在100多个 bips 到200个 bips 不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吸纳的存款的这个利率会比它放出去的贷款呢低大概1到2个点，然后银行最核心的就是赚这个差额。所以这么看来，就是如果我们的贷款利率可以达到6到8个点，那么相对应的，如果他给我4到5个点的存款利率，其实他可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是说有钱可赚的。所以我觉得光从利率这个角度出发，和原来这种高达8到12的 P2P 是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存款有一个非常蹊跷的点，就在于它的期限实在是太灵活了。总结了一下，当年的互联网存款主要就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这种定期付息，比如说每个月、每3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付一次利息，按时还本，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存款的结构。但是呢，互联网存款往往会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一个付息周期之间呢，你随时还是可以把钱取出来的，只不过你拿不到它所标榜的这种高利率，你只能拿到一个活期利息。但是你还是能把钱拿出来的，这一点其实你在普通的大银行存款是做不到的。你在大银行如果存了一个3年期存款，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种互联网存款的形式呢，就是所谓的阶梯式利率。比如说你持有1个月，它给你 3.8% 的年化利率，如果是3个月就上升到4，然后你拿了一年可能就到了 4.5。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你已经够上了比较高的这一档，那你就可以随时取出来，都能获得这么高的一个年化利率。这一点其实对于一家银行来说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银行业务一个核心的就是所谓的期限匹配。为什么银行存款往往活期利率非常非常的低，会比定期存款的利率低那么多？就是因为对于银行来说，它需要知道下一笔资金什么时候会被取出去，这个对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只有知道了这个资金的期限，它才知道如何去放贷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互联网存款来说，如果这个储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钱取出来，这个银行就只能去做一个资金池，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抵消这种流动性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最怀疑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怎么做到这种流动性的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跟人民银行朋友也有沟通讨论，因为这项业务发展的太快了，以至于监管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可能蕴藏的一个问题。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2021年的1月份，当时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就联合下发了通知，明确了这种商业银行是不能通过非自营的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变存款的业务的。那么在这个之后，其实互联网平台就纷纷将互联网存款业务集体下架了。直到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庆幸的，就是我在那个之前已经买了很多的互联网存款，然后呢一般都是这个5年期、3年期都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限。换句话说，就是我至少可以在这个期限之内保证我的这部分资金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存款利率。因为当时银保监会和央行在那个通知里面还专门指出来，商业银行已经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办理的存款业务呢，到期后自然结清，而且在这个期间呢，相关的存款是依法受到保护的。所以有了这句话垫底呢，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储户，我当时跟朋友们在推荐互联网存款的时候，只有一点，就是买50万以下。因为在中国实施的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呢，是说单人在单机构存款在50万以下是受到这个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的。所以呢，你可以多分几家银行买，但是对于银行的资质，就作为我这么一个从业者都非常大意的并没有去关注。因为只要它是受存款保险制度约束的银行，我认为它都是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就是网上很多人说，哎，你怎么会把钱存在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一个村镇银行或者是一个民营银行。我说在中国的这个银行体系底下，这个东西都不是很关键，因为中国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申请一个银行，它的这个牌照的资质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而这些银行背后都是所谓的国家信用，包括之前发生的包商银行啊等等的这些事件，其实最终都是国家信用去做一个支撑，这也是中国的信用体系目前这个阶段的一个产物。 所以呢，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呢，才会大跌眼镜。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等会儿聊。在这个之前，我还想再聊一句，就是关于互联网平台，就比如说这次爆出来的像杜小满啊、携程金融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平台，它到底在这个事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说，互联网平台在这种互联网存款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上，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对于基金销售来说，证监会是颁布了一批的基金销售的牌照，这些互联网平台是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去卖这些基金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于这些基金承担了一个代销机构应有的一些责任，这个责任还是比较的大的。但是在存款业务上面呢，因为存款其实是银行的一个特许经营的业务，所以互联网提供的是一个导流业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展示。如果大家买过这个互联网存款的话，你会知道它在想要购买的时候其实会跳转到这个银行自营的系统去完成购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互联网平台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它是没有牌照的，纯属的一个导流的业务。那么如果仔细去看当时的一些协议呢，都会很明确的告知啊，互联网平台在这个中间只起到一个信息展示等等等等。所以河南村镇银行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其实完全没有去跟互联网平台进行 argue 或者说是投诉，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没有用的，它确实只是起到了一个导流作用。但是就是在后续的一些信息发酵，包括一些媒体报道上也会看到，包括我跟比较熟悉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朋友也会聊到，他们在上这种互联网存款的业务上的时候呢，其实是会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的。他们会上门去核实这个银行的营业网点，因为往往都是一些地方性的银行，甚至是网点非常非常少的这种银行，他们会去核实，然后呢会拍照，会要求银行提供各种年报啊、财务报告等等的资料，其实是作为一个完全公对公的合作去开展的，这个过程审核是很严格的，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一些系统的对接、合同的签订等等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首先互联网平台内部肯定会去自查跟这几家村镇银行签署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违规的事件。记得我在一个报道上看到过相应的，就是查完之后结论是并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导流业务。所以说出现问题的点其实并不是在互联网平台身上，佐证就是其实我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小程序上也买过他的存款产品。当然比较幸运的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通过他的自由小程序上买的这些份额我都已经赎回了。那我也看到很多报道上说，其实大量的储户是通过，因为后来2021年之后就下架了嘛，就是你在互联网平台上其实是买不到这些产品的，只能通过这些银行的自营小程序去买。但这个又符合监管的要求，在当时下的通知里说不能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而包括 APP 也好、小程序也好的银行自己的平台是允许存款业务的开展的。我个人认为这些储户通过银行的小程序买本身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在这个事情刚发生没多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比较主流的传言是说一些真银行的人用了真银行的章，然后在外面做了一套假系统去承接这些资金。这个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细想的话其实背后的问题比较多。举个例子来说，像我是通过浦发银行的一个一类户开了这个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一个二类户，我通过浦发银行向这个村镇银行转账的时候呢，输入的就是这个二类户的一个卡号，包括我自己的一个银行户名，它都是可以校验成功的。那浦发银行转账之后，我也又回去查了我当年的转账记录，都显示资金转入的就是这个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如果真的是承接了一套假系统的话，因为银行和银行之间的转账是要通过央行的支付清算系统的，它是怎么通过这个系统的核查的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存款其实是属于表内业务，就是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它是要记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如果这些村镇银行真的如现在新闻爆出来的有上百亿的这种存款的资金的话，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一个数字，是超出了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也超出了一家村镇银行应该吸纳的存款数。那么在按月度季度上报给银保监会的报表上面的话，本地监管部门是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异常的。如果是说一个假系统的话，就有这些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看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个事件，然后再到后面的所谓的傅红马等等的事儿出来之后呢，其实业内包括网上也有很多关于村镇银行这一类银行的一些信息。在看了之后我也才意识到，哦，原来村镇银行跟一般的商业银行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是有一些漏洞，有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可能被诈骗团伙或者说新财富集团这个组织呢捕捉到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漏洞呢？就是村镇银行本身其实是不接入央行的这个支付清算系统的，它是通过这个发起行代理接入的。这个就让我联想到了当年其实银行间市场也出过所谓的乙类户丙类户的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个代理关系，背后的非常多的资金的往来啊，就很难被监管发现。那么在村镇银行这件事儿上呢，它的所有的转账业务都是通过发起行代理完成的，我们定期确实能收到利息，包括银行也能转账成功，在这个银行的小程序啊，互联网平台上也能查到账户，这样的一些信息就说明这确实是一个标准的银行系统。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这笔钱是不是这个发起行转给了村镇银行，这个里面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点。因为从现在的信息来看呢，就是这几家村镇银行背后都有同一个发起行，就是这个许昌农商行。那么最有可能就是这个许昌农商行的代理清算账户出现了问题，它被控制了，或者是通过了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向我们这些村镇银行的储户的这个转账银行呢发送了一些正常的确认的一些报文信息，但它其实是假的。在这个背后呢，其实这个存款数据并没有按期去报送给监管部门，而是直接流入了体外，流入了这个集团的其他的账户。但是我也请教过相关的银行的朋友啊，就是要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它需要这个发起行，也就是许昌农商行，它的清算部门，它的一个稽财部门，然后包括村镇银行的稽财部门等等这些人的全部的通力配合，操作难度是很高的。而且这个背后还需要一些监管，因为监管无论如何都是会发现一些猫腻的，还需要打通监管，要买通监管的人士。所以这个背后是为什么我觉得从四月底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为什么到现在监管都没有一个完整的通报出来，因为背后确实是很复杂。比如说5月20号银保监会其实开过一个通气会，然后21世纪经济报道上说这个事情呢不是简单的这个社会公众和村镇银行之间的交易，涉及到了其他主体，而且有非常复杂的交易结构。那么当时就把河南新财富集团推到了前台，之后呢其实包括财新在内的个别的财经媒体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些深度的挖掘，相关的信息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因为跟我们储户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背后有非常多的政商勾结，然后银行体系内外的人士勾结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直到六月底的时候，其实又出来了一个通告说，哎，这个事件的真相已经基本查明，但是呢还是没有向公众去完整的披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说掌握了这个犯罪事实，然后开始追资金等等的。但是从别的一些信源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四月底河南省的纪委就已经开展了针对农信社违规违纪问题的专项行动，然后呢到六月底已经带走了七八十个人从这个农信社这个系统里面，也提到其中的多人牵涉到新财富集团。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三月底的时候，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河南银保监局的一级调研员邝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在接受部门调查。那么去看这个人的履历呢，其实他就是当年许昌银监分局的局长，然后做过河南这个银监局专门管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处的这个处长等等。说明这个事件确实背后牵扯到了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个报道上有一家中小银行的行长就说到，这个事儿闻所未闻，在中国金融史上都十分罕见，刷新了认知。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听的朋友真的是一名储户，是一位受害者的话，首先你不要对自己产生很多的质疑，因为这个事儿本身真的连我们这些从业人员都无从回避起，因为它被包装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银行存款，又跟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银行信用体系有一个完美的对接，所以你没有发现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最后一阶段其实我想聊一聊就这个事情的一些启示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一个个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例。俗话说得好嘛，就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蟑螂的话，那么这个屋子里肯定不止这一只蟑螂。如果是河南新财富集团发现了这个漏洞，用了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去获取了钱财，我相信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发现，因为也不是这个事情只发生了几个月或者一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诈骗行为。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例。那么如果不是一个个例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去理解为什么监管包括政府会这么的慎重，在短期内不去说明很多的问题。第一，怕打草惊蛇；第二，其实因为金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行业，它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产生这种挤兑。其实现在就我的一些了解来看，已经产生了民众对于中小银行，对于一些小的金融平台的这个不信任，已经有了一些轻微的挤兑，这个对于金融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包括像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因为本来没事的金融机构，因为遭受到了挤兑，遭受到了集中的这种提款，导致它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也能理解监管的这件事情上如此的慎重背后的这种考虑，其实是为了避免酿成更大的风险事件。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作为这件事情的一个亲历者，我认为监管也好，包括政府也好，还是应该尽快的出台相关的措施，去保护我们这些储户的权益的。我也跟人民银行的朋友聊过这个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个金融诈骗的事件，这些钱根本就没有去缴纳所谓的存款保险。那么如果你真的让存款保险来赔这些储户，其实是不合理也不合法，也没有办法执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应该是有别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到现在为止默不作声，让这些储户非常的担惊受怕。因为对我来说，可能这个金额并没有触及我生活跟生计的一个本质，但对于很多的当地的储户，包括全国各地的储户，可能在这几家银行里真的存了自己的救命钱，包括自己绝大部分的资产，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没有尽早的给一个交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么对于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牵连，或者说对于普通的投资人来说，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是觉得很多的自媒体，包括很多网上的言论说，哦，以后要注意了，看不懂的就不要买，这个话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次出事儿的主体，包括这些银行的存款产品，不是看不懂的，它实在是太容易看懂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事件上是不适用的。但是有一句话是适用的，就是鸡蛋千万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不管是任何一类的资产也好，然后在任何一种金融机构身上也好，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一个事件上面。因为在这种宏观的这种大背景下，你不知道下一个出问题的会是什么样的主体。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做的可能只有分散的资产配置，然后把自己的钱尽量多的布局在不同的资产品种上，才能避免万一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会大幅的影响到自己，影响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事件对于普通人来说唯一的一个启示。因为还是那句话，整个这个村镇银行的取款事件，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都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上到政府监管，下到各个银行，然后再到普通的投资者，可能都要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反省，甚至多年后看，可能这个事儿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决定了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的一些变化。那今天的播客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其实聊了非常多，也是我最长的一期播客。因为互联网存款这个事儿是值得系统的聊一聊，包括村镇银行取款难这个事儿，我也知道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现在的一个心病。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政府跟监管，他们现在不出声，并不是因为不想做出很多的行为，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上上下下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匪夷所思的事儿，所以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件。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我也希望监管当局能够尽快的给储户们一个说法， 让大家能够更加心安一点。当然像什么复红码这些事情就更不应该出现了。好，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小宇宙包括苹果 Podcast 或者我的公众号平台关注我的播客节目《卓罗彦宾客》，聊的都是跟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包括大家的投资理财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下期再见。